那怎么样最快呢？我就想到在 Soul 上邀人，就是我真的是那一天突发奇想，对
Soul 被完成 Boss 直聘了。
他会问，哎，昨天或者上个礼拜来的这个大哥哥、这个大姐姐，他们今天怎么没有来？
哦，他会记得，
对，他会记得很清楚。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
野
电
波》电
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旷野电波》的最新栏目《行业图鉴》。这个全新的系列是要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么在这个系列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优秀的毕业校友来分享一下他们自己在各行各业的一些心路历程呀、一些有趣的故事，从而帮助我们打破一些这样的信息差，更好的了解到一些行业内的情况。
是啊，我们毕业的这些学长学姐都在干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来自国际传播系一二届毕业的于小玲学姐。
是的，我们的直系学姐。
和大多数选择进入电影行业、媒体行业的 IC 人不一样的是，他选择了进入编制，在社区工作。
为什么呢？
除了说考公考编，他本来就是毕业生之间比较热门的一个选择嘛。
是的。
其实除此之外呢，打动于学姐的还有一句话。
什么话？
就是现在的社会积累社会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觉得啊，要非常注重积累社会经验，他就抓住了一些机会，去积极的参与到了一些基层的社区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呢，哎呀，这个基层工作一干就是11年。
哦，11年了。
是的，他其实也逐渐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哎，这个看起来和 IC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工作，其实冥冥之中和 IC 的一些学的一些社会学方面知识呀，包括我们做研究的一些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哦，还是有关系的。
是的，听到这里呢，你是不是对于于学姐的工作内容已经感到好奇了呢？
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于学姐来到我们的播客，欢迎于学姐。
欢迎于学姐。
大家好，我是 IC 一二届的于小玲，那么很高兴能够回到我的母校来做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现在呢，就在我们鄞州区丘嘎镇，那么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是社会事务办。社会事务办呢，它可能涉及到的是我们方方面面生活当中的医疗啊、教育啊，包括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区的建设，
哦、
主要是这些工作。
一位社区工作者，欢迎欢迎，
谢谢。
那么同时呢，我们录音间还坐着一位巨头，
哦、
哎，这位巨头是这个于小玲于学姐的共创伙伴、
哦、
Maddy 老师。那么 Maddy 除了是这个社区工作者的一员呢，同时也有另外一层身份，他是这个大牌播客迷你波特的这个主播。哎，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是采取了一个串台节目的形式，
是的，
旷野电波叉迷你波特。那么欢迎我们这个 Maddy 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dy， 现在就职于宁波本土的一家社会组织，然后也是通过丘嘎的一个新的项目，跟我经常嘴里的于科一起共创了一个项目，那可能我们会在稍后介绍当中可能会详聊到这部分、
哦、是的，具体说一说。那么刚刚在介绍的时候也有提到，两位今天做客的嘉宾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社区工作者。
是的。
那么其实在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呢，也会有做社区工作的一些部门，比如说青年志愿者协会、青协，还有一些特别的项目组，比如说 SSP 支教的项目组和扶风计划呀等等等等。那么我有一些朋友也在参与这些项目和活动、那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于老师和 Maddy 老师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就是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那个在分享之前，我想先问问在座的大家对社区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
那么先刘老师来说一下自己对社区的看法吧。
OK， 那对我来说就是社区这个词可能狭义上的理解更像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那边的社区是在一个楼的二楼，一个办公室、然后呢就是可能自己的一些弟弟妹妹平时周末没事的时候会说啊，去社区玩一下吧，去社区参加一些课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这些家人去社区玩一玩。这是我对社区的理解，那这是我可能就是比较狭义上对社区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张老师有什么这样的这个真知灼见呢？
那像我们刚才刘老师他说的可能就是比较狭义的。
我比较狭隘。
那在我理解来呢，那个社区它更像是一种 就是 community， 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一群人他围在一起，比方说可能一个学校或者说是一个医院或者是一群人他们有相同的一些共同特点围在一起就可以变成一个社区。
哇塞，
是比较广义上的一个社区的概念。
那么对于 Maddy 老师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来说，社区又是什么呢？
感觉好像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觉得社区就像居委会一样，它就是帮我处理所有的杂事儿。比如说我身份证不知道去哪儿补办了，那我就可以先问社区。再比如说我家如果停水了，好像我也可以找社区。感觉呢我已经把社区等同于居委会加物业了，就一有生活上的琐事儿，我第一时间先想
找社区，
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它可能是领奖品的地方，就逢年过节哪怕不年不节的时候，它可能也会组织一点活动，老人小孩把大家聚到一块儿，聚到一个广场或者在某个地方，然后呢让大家玩一玩，再分发一些奖品，这是第一阶段的。第二阶段，因为我参加工作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商业的合作，所以我的理解会把它理解为 community， 就是说垂直人群，就很垂直的人群。比如说它针对年轻人，我们可以办什么样的活动，然后通过找到同好把他们聚集成一个社群。那我就把它理解为社群等同于社区。等到现在开始做这份工作了，那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我觉得可以让你们于学姐来从她的视角切入一下，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于学姐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自问自答一下。
好，我觉得就从我小时候来说吧，这个社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暑假去敲个章的地方，完成作业任务的，就是社会实践。
这么尖锐，等一下。
啊，对。那但是等我现在进入到这一份工作，进入到这个领域以后呢，我刚刚听了一下大家的描述啊，对于社区的，不管是广义也好还是狭义也好，哎，我很庆幸，哎，我觉得我们社区工作它基本上它的一个基础功能还是被大家所认识到和接受了，说明我们的基础工作还是在做的。如果真正的从我们体制里面或者从我们内部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社区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虽然它是个自治组织，但是目前来说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个比较垂直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它是让我们在某一个辖区里面的几个小区里的居民能够有一个统一性的组织性的，包括你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暑期组织一下小朋友有一些暑期实践活动啦，还有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可能最近几年大家看的比较多的是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啊，从我们居民里面选出来的，还有刚才我们 Maddy 有提到过的一些
颁奖，
对，就通过一些社群的活动去进行一些奖励或者激励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哎，
那么除了像于小林学姐和 Maddy 刚才介绍的一些比较 routine 比较日常的那些社区工作之外呢，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最近有什么新项目吗？或者说你们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忙什么呢？
除了刚才我们有说到过的一些比较基础的社区工作，比如说组织活动啊，这些志愿活动之类，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社区能够现代化起来，就是在我们原有的这些基础工作之上再去做一些能够修复我们社区里的居民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是我们实践到自己的社区工作里面，就是比如说拿我为例子的话，那我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秋嘎镇，我跟我的共创伙伴一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叫做秋嘎镇现代社区营造所，方庄新所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新所它其实呢更多的也是一个载体，一个阵地，在里面我们会策划，会去设计很多的和我们在地的本地的居民能够密切相关的，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缓慢的或者说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变化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最近在尝试的一个就是针对方庄社区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项目。
刚才你们于学姐也提到了，我们孵化了一个共创的公益项目叫做青少年，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受众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社区要做什么的时候，实际上要先去做一个前期的调查，这个社区里面到底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有哪些主要的群体。那么在前期摸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外来务工群体占据了一半以上，而且是目前并没有被主流关注到的，或者是说他们可能现在需要更多关注的这么一群体。那也就是说我们从中挖掘出了这个社区所要的一个 急需解决的需求。有了需求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去设计我们的服务项目了，就是这群人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当然这个有可能会有一点上帝视角，我们以为他们需要什么，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日常的工作了。我们是需要去跟居民聊天的
啊，问他们，
哪怕是你在街边看到路过的居民都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就像邻里朋友关系一样，唠家常。这个就是特别像是什么呢，如果稍微80后90后可能会知道有部电视剧叫《闲人马大姐》，就是
okay, 不知道
对，那如果说像现在的话，可能比如说换作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爱情公寓里面，爱情公寓里面他们如果有人要来做事情啦，或者比如说针对他们这个爱情公寓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可能就会设计不同的项目，就是群体可能会有一些稍稍的区别。好，那说回到青少年这个项目，我们一旦明确了是外来务工的子女，那我们就要去跟他们聊天，看看他们需要什么。然后结果在前期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第一，这群孩子呢是需要陪伴的，他们未必是需要学到什么干货的知识，但是陪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外奔波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并非本地人，所以来到一座新的城市，他的首要目标一定是生存下来，他未必会提到说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他更多的是先留住扎根住，那么就是生存嘛，为了生存一定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奔波的，所以就意味着说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在家辅导孩子作业啦，给他们报兴趣班啦，甚至他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所以针对这样的群体，我们就想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所以开始有了青少年陆陆续续的一些比较更细的项目的内容设计，是这样的。那说回到什么是社区嘛，刚才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个理解，那通过这个项目之后，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啊，就社区就是人，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跟人有关，只不过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群体，我们是需要去做前期的调研，然后再做一些细分的。
那么在这些工作过程之中，大家有没有在这些工作内容中遇到什么，就是你会一想起来会觉得哇真的很有趣，或者是哦真的很难忘的这些时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是来到秋嘎以后，我们一起做了这个新所和青少年这个项目，我觉得每天都有一些惊喜在发生。青少年我们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这个课题活动，一周两次，一周两天，然后孩子们来参加了以后，他会问，哎，昨天或者上个礼拜来的这个大哥哥这个大姐姐他们今天怎么没有来，对这个事情的喜爱，就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意义所在嘛，就这印象非常深刻。还包括就是我眼见着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的这个群，他就是从原来只有三个共创的小伙伴初创者，慢慢慢慢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人了，而且我们没有通过任何的打广告也好，或者去挨家挨户的发这个群的，
快来加入我们吧，
哎，快来加入我们吧这种，没有，并没有，他们就是自己自愿的，有这些青少年的家长，他们自愿的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里面来，也有就是来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的周边店铺的老板也好，还有我们本地的居民也好，他们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的队伍里面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家非常真心的一个由衷的一个行为，一个活动，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感动、
对，
这个样子。那 Maddy 老师呢？
我突然脑海当中想到两件小细节。第一件事情呢，是有一天，因为整个青少年的项目都是我在负责的，就每周末我都会到新所陪伴这些孩子，所以每一个来的我都记得。发生在他们的这些小细节上，有的时候你很难去判断他是什么情感。比如说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天坐在我边上的两个小朋友就在聊天，我只是无意中听到，他就一边呢在做手工，旁边的一男孩子就跟旁边那个女孩子说，哎，这里真好玩，你下周还来吗？然后那个女孩子因为她表达能力很强，她就说，我肯定每周都来呀，只要他们不倒我肯定会来，我就跟你说了吧这就是个游乐园。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就你听到了，你也很难去当下回应他们什么，你也不想去加入他们聊天，就想听着，这个你当时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那天还特意拍下来，其实也就上周吧，因为青少年是这样的，他每四周我们会作为一个阶段，然后尝试招纳不同的小朋友，因为希望让更多人能够体验这个项目。那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就请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互相呢来给对方写写他的优点，就你眼中的他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
然后写缺点呢，
对，然后呢还最后请他们给对方写一句你对他的愿望，你觉得他以后可以怎么样，你想写什么给他。然后呢就是那个说像游乐园的那个女孩子，因为她很活跃嘛，我就告诉大家就好玩的地方是三年级眼中的优缺点是这样的，给大家念一下。
OK， 好的。
这个女孩子她眼中的优点是外向、学习好、爱画画和跳绳好，这个是她觉得优点。缺点是跑得慢、爱玩手机，这个是她眼中的优缺点。然后呢她写给对方的一句话是希望你能够做自己，不要内向。然后对方呢发给她的是希望你要一辈子善良。就这样，这就是我两个印象深刻的瞬间。
三年级，
对，
好窝心呐，感觉。
这可能就是做项目的意义所在，尽管它有很多难题，但是当你服务对象给你这样的一种反馈，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像成年人的这么的直白，但是它会通过很小的细节让你去得
知道，
对，
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些小朋友们是真的有喜欢这个项目，真的有去主动的说，哦，这帮志愿者哥哥姐姐们会不会再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打动人的。那刚刚那个 Maddy 也有提到过，就是说会有在服务这些群体的同时可能会有很多困难，那就是社区工作究竟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
对我这边来说可能最难的就是找人。
嗯哼，
最开始其实我没解释社会组织关于这个工作呢，其实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会有大大的问号，说哎，那你是居委会的吗？就社会组织，其实简单来说社会组织就是组织社会，这么去理解它的功能，它实际上是负责把社会资源攒起来然后服务于社区
啊，
是这样的，或者是服务于社会，就这么解释。实际上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拉人，拉人来帮助我们的服务对象。简单来说，起码是目前我们做新少年这个项目是这样的。那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寒暑假了，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现在新少年主要的志愿服务力量都是大学生
哦。
那等到寒暑假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这就出现了一个人员断档的问题
哦，他们都去玩去了
或者放假回家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就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要么就是挖掘居民，比如说他们有达人某一些特长的，是可以来教小朋友的。可是这个呢会面临一个执行层面的困境，首先你还得花大量的时间跟居民建立联系，
哦，是的，
建立信任，然后另外就是他能不能持续，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比如说有的居民他会临时跟你说我今天有事儿，
哦，
家里有事儿，他就来不了了，但这个呢你又不能跟他有什么
对
纸质上仅仅是口头上的契约，那这一点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可能倾向于从社会上去招募一些比如说好玩的职业，又或者是说孩子们比较陌生的工种，再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特长的，是可以每个星期抽大概一个小时来陪伴这些孩子，那这个就可以持续的下去，我们可以做个排期。对，那我们现在想到的就是可能说像100种职业，我们做一个职人所，然后呢请不同行业的人来给这些小朋友介绍。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给孩子们一些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接触不到这么多资源，我们可以帮助到他们知道说未来你的梦想不是只有科学家或者是歌唱家，
哦，家等等等等，
对，就是你作文里边的那些选择，你还有很多很多开阔的人生是可以选择的，
哦，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能够达成，那我觉得这也是现阶段来说我们最大的意义嘛。那说回到就是难点，我就被逼无奈，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发动身边的人。我已经朋友基本上都问过了，该请的也都会请，但问题人数还是不够多呀。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样最快呢？我就想到在搜上摇人，就是我真的是那一天突发奇想，我在想呢，不是有哪些平台最容易匹配需求，而且是能够是我觉得很精准的。我后来想一想，要不然就交给算法吧，算法既然这么准，那要不然我就上 交友软件上去匹配我的需求。
好荒谬
啊！我就注册了两个账号，一男一女，就我有两个性别，那么就是女生会匹配更多的男生，那男生这种身份就会匹配更多的女生。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上面去看不同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兴趣特长，然后看他的瞬间，看看这个人的语言表达怎么样，然后如果觉得说还可以的话，他的算法 95% 匹配度的话，我就会跟这个人聊天。对，
受被完成 boss 直聘了。
是的，就是他可能更偏向于生活化更人的那一面，所以我就在想的，要不然就在上面尝试。那现在确实是有进展
哦，有招到。
对，但是出于对对方的保护，所以就是说有还是挺好的一个职业。
哇，真的有聊到。
对，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匹配的。
那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他是怎么样具体的一个聊天过程呢？就是嗨美女来工作吗？是这样的吗？还是
我就会问他说，哎，你是什么什么职业吗？看你分享，然后他就会说是的。那我就会问他嘛，就正常的第一次见面或者是相亲的时候都会问说，你具体都做什么呀？哪些工作？然后呢就会说，哎，我看你的瞬间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我就马上第三句就跟他说我实际上是来干嘛的。我就会很明确的跟他讲，然后说如果你觉得就你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可以直接把我划掉，可以忽略掉。对，但没想到就是确实对方也很感兴趣，那就这样一拍即合了。
我还以为是聊了几天之后说我们见个面吧，见个面吧，然后见面之后，嗨，我社区工作者。
没有，我就非常开诚布公的跟他讲这件事情，
然后还真的有唠叨人。
对，
哇，那看来其实就在送上摇人这件事情听起来还蛮可笑的，但就是感觉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无奈的感觉。
对，确实是，也因为我们太需要被别人知道了，因为这个项目前期做到现在其实宣传还是不够的，也是希望说让更多人知道，无论是比如说收听了这期播客的同学，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年轻的力量，他们有听到，可能他们感兴趣了，也愿意在某个周末分享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就60分钟，
就够了。
对，你看一部电视剧的时间，那可不可以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就仅此而已。
哎，那这样看来，其实在搜上摇人它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就是解决可能人手不够的方法吧。
很荒谬的一种方法。
是的，那么于小玲学姐呢，你在工作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呢？
有啊，其实我们的难题首先第一个就是 Maddy 刚才也有提到过的，大家不愿意来参与。这个是我们在社区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坎儿。不知道该怎么去把人召集起来，或者不知道该拿怎么样的形式能引起我们想要他参与的对象的兴趣。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前期做过再多的需求调查，再完善的需求调查，设计出来再好的这种项目，没有人来参与，没有人来实际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其他任何都是零。那另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现在从政府层面来说哈，对社区建设这一块就是要求会越来越多，那仅靠我们社区的这些社工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是不够的。首先一个，他们这个精力也有限，然后他们的这个创意也好，他们能够做的这些专业的业务类的东西也好，他们都比较有限。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能找到一个跟我们一起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优秀的，比如说像 Maddy 这样的共创伙伴啊，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啊。对，另外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一些在做的工作或者项目，如果在宣传方面没有一些风生水起的成效的话，很难得到关注。那难得到关注的话，就意味着我们能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就会少，就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也会比较困难，比较艰辛一点，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哦，那除了我们刚刚上面聊到的这些故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就是令二位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的吗？
那我想分享的故事嘛，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拆迁安置类的社区，就是 我们所说的拆二代，他们的原来的老房子村里面要拆掉了，然后重新再建了一个社区，就是他们从原来农民变成了居民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因为原来的老习惯嘛，大家都喜欢在村口坐着晒着太阳，然后一起唠唠嗑聊聊天，就是针对这样子的原来的我们村民，就是他们闲下来了没有事情做了，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帮助他们再找回原来的这种生活的乐趣，或者在这同时还能再帮助我们社区做一些贡献的力量，
一起来当志愿者吧。
啊，对，志愿者这是一部分。那他可以通过他们自己一技之长，因为原来我们知道这个村里面的妈妈们都非常能干，大家都各显神通。然后在我们丘嘎镇明湖社区吧，就有这么一个团队，叫做采芝共富坊，这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原来的阿姨们，他们都手非常巧，会做一些钩针的这样的事情。他们就在社区里面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场地，然后所有的这些针线还有一些缝纫机这些设备呢，都是社区通过去向一些企业或者是像一些周边的一些学校或者银行这样的单位等等的去筹集来这些物资，然后给我们的这些阿姨们去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一开始只是为了把他们自己这个兴趣爱好给他有地方去发挥，但是后来慢慢这些阿姨们就开始用他们的这些特长去服务我们社区的居民，也就是原来他们的这些邻居们。比如说我们最近就阿姨们做了一批这种座椅垫，它主要是放在我们小区里面一些公共位置上面的这个座椅上面。那这些座椅平时就是我们这些居民喜欢在那里晒太阳聚在一起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哎，所以说它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互动。
那 Maddie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觉得好像进入到社会组织工作以后让我变谦卑了吧，就是改变了我很多以往看某一个部分群体的那种上帝视角。比如说我们最近有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宁波某一个社区的这种适老化改造。那它非常垂直，就是关于卫生间的改造，尤其是高龄老人。那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拍他们的厕所，然后跟他们聊天，就仅此而已，做这两件事情。原来我以为可能大家的厕所跟我们家的差不多，就我以为啊，可能就是马桶啊，然后还有抽风机啊，还包括说浴霸呀，包括像这种花洒，这些好像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我大概采访了30多家之后，我就意识到我确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我其实是有特权的，我是在享受特权的，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城市里面，就我以为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生活的这个家庭给我带来的，就我天生我就觉得我有热水供应，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就有一种其实是道德特权。但后来你进去了以后发现基本80%的老年人他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大部分人家里会有一个小矮凳，是那种木质的小矮凳，再加上一个大脸盆儿，它是用来洗衣服的，就是很多传统的宁波土著他们会自己会有这种洗衣服的习惯，这是一种。再比如说他们的很多人家里厕所是有八仙桌的，你们能想象吗，就厕所里面有八仙桌。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使用厕所，也就是说这个厕所的功能仅仅只是上个厕所，就做生理性的这种排泄，其他的功能他基本不会选择在厕所完成的。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甚至都没有办法自己照料好自己，比如说很多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又或者是失独家庭，比如说他的子女早于他离开了，那就是他一个人得照顾好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洗漱的，他顶多就是把毛巾拧湿了擦一擦，这就叫洗澡。这就是我去了以后比较触动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他挂的那个花洒他是常年不用的，就结了很多蜘蛛网或者是生锈了。再比如说有很多是重型残疾，那这样的老人怎么办，他家里是没有做任何防滑的措施，甚至连那个灯它都是不亮的，你就大概知道说它甚至晚上它都未必会上厕所。那就通过这一系列的这种调查家访之后，你才会有一些反省。就我刚才说，我觉得我是有特权的，因为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好像享受热水享受马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只有当你深入的走进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才会发现 原来跟我认知的是那么的不一样，不是都在说 filter bubble 吗？那不就是这个意思。
是，
对，就会有这种比较大的改变嘛，人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诶，那其实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知道你们社区工作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会有那些小孩以及一些老人，我就会很好奇跟这些人交往的话，他会和我们大学生就是跟同龄人交往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首先跟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类不同的人群沟通要完全使用不同的语言体系跟孩子沟通的话就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孩子，就是你要去想他喜欢的是什么。对于像我们这种已婚已育的可能还有点头绪能找，但是你说有一些我们刚刚入职的这个社工也好，他们都是小年轻，就跟你们差不多，他们根本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跟孩子可能又稍微年龄更接近一点，那跟老人在沟通的时候就另外一个世界了。他们喜欢的东西是能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的，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哈，就是类似的。然后老年人可能他会比较喜欢跟你讲一些故事，他就喜欢讲故事了，那你就认真听。其实老人跟小孩他从本质上也很像，他们都需要陪伴，只不过陪伴的形式可能不太一样。孩子就是陪你陪着他不停的动不停的玩，他们会很开心。而老人的话可能你陪他只需要静静的听着。
因为我算是新宁波人，我是福建人然后来到宁波，所以理论上来说我做社区工作有个最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不会说宁波话。这其实对于我打入老年人内部是造成了一大的阻碍。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可能就是这样，就无论对小孩还是对老人，至于我自己来说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啊，我真的就是只能用真诚，好像我什么都做不了。比如说我听不懂，我一上来我就跟他说，奶奶我确实听不懂，然后要不然这样，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可以帮你做。我是通过做而并非说来跟他建立联系。有一件事情我突然间特别想跟你们分享，有一天我们组织的老师问我，他说你会怎么去定义朋友。他后来跟我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视角，但是我慢慢理解了。他说在他理解，尤其是把他放在社区工作里面要跟居民当朋友，可能有一个很快速的办法，就是让人跟人之间产生羁绊。怎么产生羁绊呢？就是你帮他个忙，或者是你请他帮个忙。有的时候就这样啊，就是我们从一件小事说起，比如说到方庄新所的时候，我们会问问邻居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哪怕就搬个桌子，然后捡个垃圾，这都非常基础的。然后再比如说我们有快递了，我们可能需要邻居帮我们签收一下，我们的钥匙可能就放在邻居那儿，就请他帮我们关门开门，都是特别特别小的事儿。后来我觉得好像是这样，你想一想我小时候那种邻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也就是说我放学回家，我家没做饭了我就去邻居家吃饭，我爸妈没空了我就住邻居家，就是跟邻居之间实际上更像是兄弟姐妹或者像亲戚朋友，那无非就是你帮我我帮你，就从这种小事儿开始做起。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通过这份工作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吧。
那么听了以上的这些故事和难题啊，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在这11年的漫漫工作旅程，或者没有11年，或者还有更多的这些工作旅程之中，有没有一些心路历程上的转换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原来是在媒体工作的，我们做的很多商业活动就是面向年轻群体，所以做的要求就是要酷要炫，然后流量一定要大，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粗暴的逻辑，作为一个设计服务内容方来说。然后来到社会组织工作之后，我就发现我在设计活动的时候视角有了一些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让自己谦卑一些，我觉得这个是总的来说对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它间接影响到我设计服务的时候永远会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我的群体是谁，他们真的需要我吗？就有的时候我会只给，我就觉得你是需要的，比如说他的经济条件确实困难，我就以为他可能需要某个东西，选项 A， 但实际上你没有跟他沟通，你没有深入的跟他坐下来聊天，你没有得到他的信任的时候，你就永远只能做 A， 就是我们以为的他需要的，但实际上他要的是 B，只有当他完全信任你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说。而且这些答案往往是挺颠覆我们想象的，就比如说一个3年级的爸妈 把他送到我们这儿，他唯一的诉求是小朋友的拼音到现在还学不会，说哥哥姐姐能不能帮帮忙。
嗯嗯，
就仅此而已。我们当时以为，哎，应该要上一些我们以为比如说现在条件更好的孩子们会学到的内容，比如说奥数啦，比如说像编程啦，哪怕是第二课堂更所谓洋气的，
嗯，
或者是必须的我们认为学科内的东西。但他的诉求就是这样，他说我们俩不识字儿，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辅导这个孩子。
嗯，
那学科类低学科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辅导的，这个是不被允许的。那我们就会有开设第二课堂。那你就得想，针对这个孩子他的需求是拼音，另外的孩子他就是写字儿不直，他那个笔画他直不了，怎么办？就是你其实当你深入去跟他们聊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那个需求是那么的小，
嗯，
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所以可能对我在服务人群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想，我想的东西是不是他们真的要的，
嗯，
千万别自恋。我原来就很自恋，以为说我设计这个东西绝对无人可比，他们一定是需要，他们会感谢我的。其实有的时候在做类似于这种公益服务的时候，可能需要避免的是一种
自我感动，
对，以及你要指望对方感谢你，我觉得完全不需要这么去考虑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能不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能量，其实至于我自己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哦，
对，
哇塞，那这一期节目听下来，听了这么多故事之后，我感觉对于社区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哎，更深入的了解。
是的，那么这期节目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哎，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第一期的行业读见系列，
嗯，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社区工作者这个职业。那么如果你对社区工作和公益活动有任何的兴趣呢，也欢迎你扫描 show notes 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听友群，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那么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是正在收听本期播客的校友，或者是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
记得大拿，
是的，也欢迎你来扫描我们 show notes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来我们的播客分享你的故事。
是的，那么我们也非常好奇，我们宁诺的这些这个学长学姐们后来都去干了什么呢？
是的，
他们的职业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